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第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第17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第22节，第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然后我们再看第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这是我们最近一连续六次的最后的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是但以理书第7章。大家不要忘记，虽然呢第七章前面是6章跟5章，事实上呢第7章应该是接着第4章的，因为如果你注意它这个时间的次序的话，我们叫第5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特别告诉我们，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页。那么这个就是第5章所描写。第二天我们知道整个江山就改变颜色了。然后第6章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怎样被丢到狮子坑里面。那个时候呢已经搞改朝换代，已经不再是金的颜色，已经是银的颜色。那么到了第7章呢，现在又回到第5章那个时候的时间，那就是伯沙撒王元年。那伯沙撒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那么这个是他刚刚登基，所以刚刚开始。那么圣经呢结果就借助他呢就给了我们第7章的记载。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我们看过2章、3章、4章，那这个3章呢是三合一的预言，第2章政治的巴比伦，第3章宗教的巴比伦，第4章经济的巴比伦。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所罗门约翰所看见的启示录那个最后的啊，是启示录17章宗教的巴比伦，启示录18章给我们看见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你发现这些的图画很自然的就描写在这3章里面，啊，第2章给我们看见人类时间的流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脚趾头了。那么第四章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特别给我们注意到伦后来怎样的复国。那么从巴比伦王国一直到巴比伦的势力在今天的伊拉克重新抬头，中间刚好经过了2520年，所以这是从公元前539年第一次两伊战争开始算起，到了1981年第二次两伊战争，啊，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今天的波斯呢就是古伊朗，啊，所以这样你知道这两次战争刚好经过了2520年，就是这圣经所说的7期。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果然呢在1981年以后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那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和各样的树，这是路加福音特别说的，马太福音没有讲，马太福音又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只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没有讲到各样的树。那么结果我们发现呢有 另外树也要发嫩长叶。那么这个发嫩长叶这个树呢，就是第四章所给我们看的又高又大的一个树，你记得吗？连鸟飞鸟的都要竖在枝上。那么那幅图画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虽然留下树墩，但是到了1981年以后，这个势力就重新的抬头了。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你记不记得一个芥菜种后来变成个大树，那个大树严格说来就是但以理书第4章的那个大树。所以2章、3章、4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很自然的，如果就着次序，时间的次序来讲，那么我们应该呢就是来看第7章。那么第7章呢，我盼望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对他有一点点的印象。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趁着这一系列这个最后的一次呢，我们把第7章呢稍微做一些的解释。这个第7章啊，这个梦不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梦。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第2章的梦呢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第4章也是他做。那么那个梦呢是个征服者的梦。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呢，他看见那个梦，如果这个世界整个的征服的历史用一幅图画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第2章所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那么这代表整个人类成功的历史。从外面来看，他是镀了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叫人肃然起敬。因为你只要看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这许多的成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叫人觉得那个像好像非常的可畏一样。今天你到了外太空，你还能看见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造的东西在外太空都看得见的，那就是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呢，我们知道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建造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就代表那个时候秦始皇他所留下的这个一个记录。那么到今天呢，我想我们都看得见。所以这个第2章所给我们看见一个大人的像，从外表来看，如果你光看面子不看里子的话，那么你今天看见整个世界的大局，整个世界局势的演变，如果你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你从征服者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梦的话，那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所看见的就是那个金银铜铁辉煌的那个像，那就是第2章。那么然后你发现这个金的部分就是金头的部分，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波斯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罗马帝国，然后东罗马西罗马，一直到1918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今天呢后来经过了两个大的阵营，就是泥土和铁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我们也亲眼看见。后来我们也看见这个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就崩溃，然后我们也知道莫斯科这个大的帝国，我们可以说它实在是个大的帝国，也终于一夜之间就瓦解了。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呢，我们是慢慢已经靠近了10个指头。你如果到欧洲古罗马帝国的那个旧的版图里面，你现在能够看到啊，像欧洲共同市场一样，先从经济开始，然后慢慢的呢就达到其他的统一。那么大家能有一本的护照，那么你无论到哪里退休哪里养老都可以。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眼看着就要实现。那么这个欧洲共同市场的约略出现的这10个国家，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个第4个兽的10个角。那现在以后呢，这个10个角以后会有第11个角，就是小角，那个就是基督。它刚刚开始都是小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它的势力呢就延伸到全世界。那么这个是所以但以理书呢讲到敌基督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第7章一开始讲。那么第3章第2章的时候还没有讲到敌基督，只是告诉我们说有10个指头如此而已。那么到了第7章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时候呢敌基督就出现，那就是那个小角这里所代表的。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呢，我们要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呢，完全从尼布加尼撒的王去看它，是完全是征服者所做的梦。那么第七章呢，你发现这个梦不是，这个梦是个俘虏的梦。但以理呢，是在被俘虏的人群中间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被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变成这个皇。就变成皇家智囊团里面一个议员，那么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高举他超过一切其他的朝臣，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个俘虏。所以现在从俘虏的角度他做了个梦，那么这个梦呢，如果你问他的内容的话，你发现呢，严格说来就是第二章的内容完完全全一样。第二章给你看见金银铜铁四个大的部分，那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的四个大兽呢就相当于那个金银铜铁。那第一只兽呢我们知道是狮子，那就是指着罗马，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第二只兽熊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第三豹是非常非常快的，它走起来像闪电一样。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闪电战术征服了世界是希腊，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我们知道那个特别你读到下面一章是公绵羊公山羊的时候，那特别说了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就是希腊大帝国的第一个王。那么那个王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整个的国家就像一头豹一样，就像一头豹一样。然后呢，第四个兽跟前面的兽都不一样，那就是指着罗马大帝国说。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看的同样的一个景象，都是讲到人类历史的流程，都是讲到四个大帝国。那么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金银铜铁后面有人手不能人手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那个人像上，然后呢第五个果就出现。你很清楚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那么那块石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自己解释说，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主耶稣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么你记得吗，当这个听主耶稣说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读过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如果主耶稣没有这样解释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石头指的什么来说的。那现在很清楚，这个石头砸在这个大人的像上，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真的到了人类历史到了最后到了十个脚趾头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要来，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还要结束整个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说他就要把天国引进来，那么属地的部分呢就是犹太人所盼望梦寐以求的那个黄金国度，那就是弥赛亚国。那主耶稣的的确确在耶路撒冷要登基，但是呢这个天国不光是属地的部分，还有属天的部分。那么属天的部分呢，所有主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相信他，跟随他，那么是努力进入天国，那么这些人你看你就在那个属天的范围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最后那个国呢是跟这个地上的国不一样，所以那里特别告诉我们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在这个四个大帝国之外有第五个，这第五个呢是另外的，说天上的神所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不过主耶稣纠正一般犹太人的观念，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天国只有属地的那一部分，就是弥赛亚国。那么其实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是宇宙性，不是全球性，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一直作为，一直被人欺负，一直被人压迫，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出头天，他巴不得有一天那么整个世界呢就跟着以色列来转。我们这有一天 是以色列人要扬眉吐气，那就是这个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所以一点都不错，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五个国。但是呢，主耶，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这个国